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林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生命是一场悲喜的体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苏醒的旅程，心灵的方向错了，就无法感受生命的喜悦。今天在这里，上帝与你有约，认识上帝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它能使你沉淀心灵的浮躁，过滤往日的忧伤，带你触摸心灵与生命的神圣所在。上帝说，你的心需要休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让我们在这里远离心灵的疲惫，回归上帝的抚慰，触动心灵的每一丝感动都让它留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走进触动的心灵，主持人春雨在这里向您问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您在想一些什么，又在做着一些什么呢？您的心情还好吗？说起我们自身的经历，我相信每个人的经历啊，都可以写上一本小说了。在很多的经历中，我们当时会觉得很痛，或者很挫折，有很大的挫败感，也可能在一种灰心和失望当中无法自拔。但是谢谢主，我们最终呢走过来了，我们看到了主的美意在哪儿。但是也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经历，我们一直不明白，我们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样的事会临到我，上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也有人感慨或者疑惑地说，难道是命运在捉弄我吗？很多的问题我们可能一辈子也搞不清楚。然而我们相信，当我们有一天见主的时候，主一定会为我们解释清楚，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完全领悟，完全的明白了。无论你所经历的事对你的影响是怎样的，我相信上帝话语的影响力永远是最大的，它远远的超过于你经历的任何事物之上。无论你觉得这个事物对你的冲击有多么大，如果不相信的话，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圣经影响力的时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叫做影响力。影响力中哪一种影响力的力量又是最大的呢？答案就是圣经。上帝话语的影响力是最大的，请听圣经影响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有关于约瑟的故事，我们也看到约瑟如何在人的恶意中看到上帝的美意，我们也看到他如何在那些他无法选择的境况里活出了一个非凡的人生。原来挫折和苦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苦难当中的态度和回应是什么。原来舒适安逸的生活是不能够打造出一个成功亮丽的人生的，而上帝的祝福往往就隐藏在那些你所认为的不好的经历背后。那么今天呢， 我们还将继续来看约瑟的故事。圣经诗篇的39篇第九节，有这样一节经文说：因为这是你所做的，我就闭口不语。我们看到约瑟在苦难中不发怨言，不恨他的弟兄卖了他，也不恨波提乏的妻子侮辱他，更不恨波提乏冤枉他，也不恨酒政忘记了他，因为他认定他所遭遇的是出于上帝，也是上帝所允许的，所以他不怨天不尤人，也不为自己争辩，更不控诉，他只有默然不语。当多年以后，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约瑟已经是埃及的宰相了，他的哥哥们很害怕他会报复。然而在创世纪的50章19到20节，这里记载约瑟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人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看到约瑟对他的哥哥们，曾经害他把他卖到埃及当奴隶的哥哥们，竟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虽然哥哥们害得他这些年吃了很多很多的苦，然而约瑟却说出了一番与众不同的话。我们看不到他的抱怨，看不到他的苦读。他说：我岂能代替上帝呢？这是很宝贵的话。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代替上帝来对付人、对付事、对付物，这是我们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软弱，更是我们的失败。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失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自己的缺欠，好使我们悔改，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让主来做我们的主，听从圣灵的引导，而不要自己做主，这样才能有得胜的生活。圣经诗篇123篇的1到2节，这里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直到他恩待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如果是这样的尊主为大，我们的生命就会长进，上帝的旨意就会成就在我们身上，好像成就在约瑟的身上一样。约瑟不敢代替上帝来对付人，给我们看出他的生命是何等的高超，他真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不敢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他是这样的顺服上帝。所以但愿我们时时刻刻记得这样一句话：我岂能代替上帝呢？明明是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了埃及，陷害他，伤害他，但是他呢，却看出这是上帝的美意，所以不但不报仇雪恨，反而恩宠相待。所以约瑟真的是能够在人的恶意中看到上帝的美意，这就是他灵命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他的灵命特别卓越的地方，这更是上帝为什么会恩待他的地方。我们看到他吃了很多的苦，当奴隶，做仆人，明明是波提乏的妻子侮辱他，波提乏冤枉他，但是到了他做宰相的时候，他是有权利完全可以向波提乏以及波提乏的妻子报仇的，但是他却不这样做，因为他认为他所遭遇的是出于上帝，所以他就静默不语，直到上帝的旨意显明的时候。他真是知道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教会当中曾经有一位被人得罪的弟兄向另外的一位弟兄诉苦，他在说那个弟兄如何的对不起他，如何的毁谤他， 破坏他的名誉。那另外的弟兄听完之后就对他说，他不应该这样待你，这是他被魔鬼利用来毁谤你，你要静默，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上帝，并且为这个毁谤你的弟兄祷告，求主光照他，叫他悔改。他若不悔改，上帝自然会对付他，你不要代替上帝来对付他，这样你就会在这件事情上得胜，你的生命也因此得到长进，上帝也因此更加的祝福你，你也荣耀了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种类似的问题其实就是属灵的征战，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人在家庭里有的时候也有做父母的难处，还有的时候有做丈夫的难处，做妻子的难处，儿女也有他们的难处。在我们办公的地方，办公室里有同事上司的难处，在学校里又有着同学和老师的难处。总之啊，无论你是谁，只要活在社会上，与人与事与物有接触，就难免不了会有难处。那么我们要怎样应对这些难处呢？就是要认定一切临到你身上的人事物都是出于上帝的允许，是主准许这些难处临到你身上，为要成全你，使你的生命长进，所以要静默。尽管我们当时不明白，甚至我们觉得很痛，很想不通，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只管也只能祷告和交托。你只要这样做，因为这是保守在主爱中的秘诀，是得胜生活的要素。这不是说我们都不要说话了，而是说我们不随便说话，应当说的就要说，不应当说的就不要说。雅各书的三章二节，这里说，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全身。我们人的话呀，一说出去就不能收回来，所以不要随便讲话。中国有句俗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一句话可以兴邦，一句话也可以丧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言语和人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讲也是如此。所以在诗篇十七篇的第三节，这里记载大卫说，我立志使我口中没有过犯。耶利米书的三十三章三节，这里也写道，你呼求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隐秘的事指示你。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八到九节，这里记载耶和华说，我的意念并非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并非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决心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会是一条狭窄的路，崎岖难行的路，充满各样艰辛的路。因为圣经说，要进入上帝的国，需经历许多艰难。天国是努力的人可以进入的。上帝的心意从来不向人隐藏。基督徒的人生虽然不是一帆风顺，可是起码应该是清晰明了的。可是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下来，却发现面对两难的处境一点也不少，事情的发生常常令我们陷入困惑，当初那一份坚定单纯的信心经常被动摇。就在沮丧困惑的时候，我们读到一节经文会帮助我们，就是耶利米书的三十三章第三节，你呼求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隐秘的事指示你。上帝并不是要向我们隐藏他的心意，相反，到了某些阶段，他要我们更勇敢地向他求告，不再为自己的心愿向他求告， 而是求告要进入到他更大更深的旨意中去。这就像在乱世中的耶利米先知，他整天被同胞拒绝藐视，他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走向败亡沉沦灭亡，却无能为力。他向上帝呼求而得不到拯救和安慰，他所在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和痛苦啊！目光还有智慧都是有限的他，可是他仍然知道这些环境是出于耶和华上帝。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的事上，有的时候付出就越没有收获，越被冷眼相待，越爱越不被爱，越体贴越不被欣赏。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彼此刚硬冰冷，互不往来，那倒还好。但是如果我们付出了爱和关怀，却换得冷眼相报，那就更难受了，就很容易发怨言，责怪人。但是主耶稣在这种被弃绝的环境里，却一直和天父上帝交通。圣经记载，耶稣在每一天都呼求上帝，在每一个重要的事情上，都是长时间的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他经常呼唤说：“父啊！”可见，主是一直和天父上帝交通的，而并不是向天父申冤、喊冤、诉苦。换句话说，当耶稣所处的时代是那样的消极，那样的对他不利，那个环境是那么的不好，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和天父一直的交通，殷勤的交通与祷告。他不求工作的亨通，也不在意人对他的了解和欢迎，只满足并安息在天父上帝的旨意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无论是刚才的约瑟，还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的榜样主耶稣，他们在被人讥诮、辱骂、陷害，还有他们遭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怎样的呢？静默不语，因为他们心里知道，若是出于上帝，我就闭口不言。他们自己不审判，也不定罪，而是把主权完全的交给了上帝。尽管在很苦的境况中，他们仍然相信，这事若是出于耶和华，我就闭口不语，我就安静静默。今天，我们能够在苦难的环境中安静静默吗？如果你还不能，那我相信今天的信息会对你有帮助。如果下一次你心里还是按捺不住那些不平衡，那一份心中发出的抱怨和苦毒，那么你要不要想一想约瑟的经历，还有耶稣的经历呢？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是要提醒自己说，若是出乎于你，上帝啊，我就静默不语。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里，上帝让我每日和他亲近，经历他的同在，借着每日灵修，他使我走出生命的低谷，一次又一次地使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生命和喜乐的泉源。上帝借着每日灵修来证明他的同在、看顾和关怀，使我与他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要享有健康的属灵光景，就需要每日与主同行。请您与我一同进入每日灵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非常的开心您能够光临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将要为您送上的是每日灵修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 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5:10。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叫做上帝轻声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上帝常常会用那种很轻的声音跟我们说话，虽然轻，但是这个声音啊，却非常的清晰，非常的能够感动我们的心。一位主内的弟兄说，多年以前，他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到蒙大拿州的麦迪逊河，享受几天漂流和钓鱼的美好时光。当时有两位钓鱼的向导兼船夫来陪他们，而他所雇佣的这个向导啊，对这条河流是非常熟悉的，因为这个向导已经在这个河边住了一辈子了，也知道哪里可以钓到大条的鳟鱼。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和这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算有说话，也可以说是惜字如金。但仅仅是他这几句少有的话，就让这位弟兄感觉到他的钓鱼之旅实在是趣意盎然。他们站在波涛起伏的河流中钓鱼，这位弟兄的眼力啊，已经大不如以前，因此呢，就错失了很多捕鱼的机会。他的向导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当他看到鳟鱼从急速的水流中跳跃飞起来的时候，就低声地对这个弟兄说：“鱼。”一听到这个提示，这位弟兄就会马上提起他钓鱼竿的前端。哇，瞧，一条鳟鱼上钩了。而每当想起这个向导，他就会想起耶稣对他捕鱼的门徒们说的话。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今日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其实在今天，我们身边的人都想要找到那些心中的渴望但却是难以明了的东西。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有许多机会向人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爱以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够敏锐，就很容易错失良机。但愿那一位伟大的垂钓者耶稣基督，那一位深深地知道每个人心思意念的主，在我们耳边低声地说鱼，也愿我们的耳朵能听到这微小的声音。让我们在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祷告，所写的每一个字，以及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影响更多的人，都能够像耶稣所说的，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当圣灵感动，那么你就立即行动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正在悄悄地流逝，就在不知不觉当中，触动的心灵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春雨渴望着触动的心灵能够触摸到您心灵深处最深的需要和渴望，也非常愿意能够和您成为最最知心的朋友。在我们这里有一些和信仰相关的资料还有小册子，都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只要您愿意来了解我们的信仰，愿意来认识这位爱你的耶稣，您都可以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索取这些资料，我们将会免费的寄送到您的手中。在这里，春雨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如果您的条件允许的话，非常的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hc.cn。 rohc.cn。 如果您对我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以及感想，我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告诉我。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用电邮的方式和我联系。春雨在这里期待着您的来信。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您能够常常的光临和支持这一频率，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其他时间段更为精彩的节目。愿您能够充分的认识和体会上帝的爱，也愿上帝的爱能够伴随您一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